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晚上好。刚才啊，我们神真的很爱你们。虽然有的时候吧，我们对父母的爱也是这样，不太清楚，但父母真的很爱我们，神也一样。所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这些美好的诗歌啊、见证啊，很高兴呢，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时间跟大家来继续分享。那这个分享的题目呢是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词呢，其实是出于圣经的一句话，不是人的发明，也不是一个想象，也不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介绍这个天国福音的内容呢，也是用圣经记载的几个片段。在我们这个节目单上都已经印出来一些圣经的章节。这时候可能也许已经有人要问了，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圣经是真实的？或者有的人可能会这么问，这个圣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读，我也读过，可能接触过，我不懂。所以我现在呢，不是花时间来解答这些问题，今晚没时间。但是我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给大家参考哈。这建议是什么呢？根据圣经的启示啊，整本圣经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跟关键。这个中心跟关键是什么呢？是一个人。或者说整本圣经啊，你看啊，其实从旧约开始就已经预言这个人要来。然后新约呢，我这个讲的非常简单了哈，就是这个人他来到这个世上，还有他一生的故事，还有他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还有呢，在圣经结束的时候，一本书叫做启示录。这本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这本启示录讲的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人呢还要再来。好，我希望大家听懂了哈。所以呢，带着这个思想呢，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哈，我们要查考圣经的真实性，太多东西你可以去查考，但是你不如花时间精力就在这个关键这个中心上面，就看看这个人他有多真实，看看他的所讲的话，看看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要读懂圣经呢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读不懂呢？我们试着回到关键，回到中心，就是这个人叫做耶稣基督。那你就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不然的话，你看圣经啊，只不过是表面的，有人读到历史，有人读到这个文学，有人读到诗篇呢，智慧的箴言呢，还有预言呢，好多东西你读到外面的，但你不知道它背后到底讲什么。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天国的福音呢，今天晚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大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没有人真的配讲这个题目。所以我今天其实压力很大，我家里的人知道，他们都不敢开门打搅我，整天时间。那他们看见我的表情也不会很好看，所以我先讲对不起了，这个家里的人，对不起你们。那我们来看这个关键的人物，刚才讲了是耶稣基督，看他的故事。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好不好？这个祷告是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帮助。我邀请这个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只要你愿意的，你都可以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说不定是你第一次，但我们来试一试。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虚心的人，因为一个虚心的人你说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愿意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不是白白的度过，愿意你来亲自启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了解他，也愿意朋友们今天晚上甚至能够来接受他，来得着这个永生，得着天上的祝福，让他们的人生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主啊，我们把这样的事情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不管是讲的听的都求你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所以刚才如果您是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祷告的话，你会觉得没那么难，是不是？因为就好像跟父亲讲话一样。那下面呢，希望我们也不会觉得读圣经会很难，因为我刚才讲了这几个片段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那我们先来读哈，第一个章节打开的话，在这个节目单的中间，就打到最中间的话是在右边开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一些圣经的章节，是神的话。 那第一个章节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七节，我来读一下哈。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刚才提到了圣经啊，从旧约开始就一直有很多的预言，预言什么呢？预言呢，有一个天上的国要降临。这个国度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在一个国里面它有它的规则，它有它的这个掌权的，所以这个国度的范围怎么定，就是根据它这个国家掌权的人范围在哪儿，它管到哪儿，这个国度就到哪儿。所以在圣经上讲啊，迟早有一个天上的国度要到地上来。那这个国度呢，刚才讲到这关键这个中心呢，是有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叫什么呢，就是叫基督，圣经称他是基督。这个基督在地上要建立这个国度。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呢，其实是希腊文，它里面起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一个君王的意思，这个我们都了解，基督就是做主的、掌权的，那这个大家清楚了哈，就是一个国度它有个君王嘛，就是他在那儿掌管一切，所以这个是基督里面一层的意思。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或者说这个基督还有一层意思，他不光是一个君王，而且他是一个救赎，因为他里面带着拯救。好，那我们就先在这个思想里面记得这两件事情啊，有两层的意思。那在圣经里面关于基督的预言有很多啊，连他的出生时间地点早就定好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呢，从那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啊，神这个预言讲好之后呢，他的计划就开始了。计划开始呢，有一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有个事情要发生的。所以在圣经要去查考的话，今天也没有时间了比如七十个七，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说到基督该什么时候到这个地上来刚才提了，今天我们就先不提这个细节。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这个神的事情定好之后，虽然我们可能刚开始接触你不了解，但是你要观察一下的话，我们周围的事情都是有它的规律，其实都是神创造天地之后就设好的。比如说时间要满足的时候，今天是礼拜六，有福音聚会，我是很希望能够再多一天，我能够再准备准备，但是日期满足的时候，这边6:50就要开始聚会了。或者说我们看这个周围的这个日月星辰的话，每天早上太阳是一定要升起来的。所以这个章节讲的意思，到那时候，从那时候，其实就是讲日期到了，日期到了就有一个人到地上来，这个人叫什么？他不叫基督，他叫耶稣。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那个细心的人可能要说了，对，你刚才讲基督，这里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那很多人都知道，听基督徒讲的耶稣基督加在一起讲，这两个字儿是不是一样的？其实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不是同一个词。或者这么说吧，我举个例子，林肯总统，林肯跟总统这两个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不是嘛，因为林肯是他的人名，但是他呢有一个职位，他有一个功能或者他有个工作是做总统，这个是人给他的称呼，所以我们叫林肯总统加在一起。所以基督的意思是神所赐的，神所立的，他的工作刚才讲到他要掌权，他要拯救。那耶稣是什么呢？是地上的一个人，他的父母给他的名字，也是有圣经上的这个也是有天使跟他们启示，所以呢他们给儿子起名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名字里面也有拯救的意思，也有这个掌权的意思，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耶稣这个名字里面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不知道谁生孩子管他叫耶稣的，这个名字不是很容易起，因为你要不是的话，你给他起名叫耶稣，别人见他 一看他就想起来，这个人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看着也不像，这样就很好笑了，是不是？其实我还真见到一个修车的，他的名字叫，我一看他名片，哎呦 Jesus， 我说你是 Jesus， 他说不是，这是 Jesus， 是西班牙语的里面的一个发音，或者说其实他们家可能也是信主的，是用这个名字来纪念他们的所信的这个救主，叫 Jesus。 好，那这个也不去花时间讲了，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名字叫耶稣， 到时机满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到这个地上来，他开始什么呢？公开传道。他公开传道讲了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国度要来，你们要预备。怎么预备？就是要悔改。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后面会越来越清楚。当时呢，首先听到这句话的是什么人呢？那些人叫做加利利人，因为耶稣是在加利利，那个在以色列的有一个海，加利利海的周围，所以他在那一带来传福音，传这个天国的福音。那这个是在这个四章的二十三节，我还是念一下哈。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大家知道了哈，今天这个题目不是人起的，是圣经里的话，叫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在那里传这个福音，那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这么讲吧，简单讲是个乡下地方。那个地方不光是很贫穷，而且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个黑暗的地方，那里面有很多巫鬼邪灵，有很多得病的人，而且呢是个死荫的地方，是一个很低的一个低洼的地方。所以有一个奥斯汀的弟兄，他去以色列旅行，我听他讲，他提过他到了那边有个地方叫加百农，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他们旅行团到了那儿，他一进那个地方就觉得这个里面不对，很压抑。就那天晚上他说甚至啊有那个鬼压床那个经历，就是在睡梦中好像被压住一样。他说啊，到今天那个地方还是这么的让人感觉好像很邪恶很黑暗的那么一个有权势的地方。那耶稣当时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传，那他在那边呢不光是传天国的福音，他还行了好多神迹奇事，治病啊赶鬼啊。那他的效果怎么样呢？我只能说从我们的眼光看效果不是很好。他在那儿走遍了那个地方，但是那些人呢，有其中一些人是在那个苦里面被压制很久很久的人，他们耶稣把他们的身体的病治好之后，把他们的鬼赶出之后，他们感谢耶稣来跟随耶稣，有的，但是不多。更多的人是什么呢？是得了好处之后就把耶稣忘掉了，或者说他们到耶稣面前只为一件事，就是我今天有病，我要你帮我医治，你医治我了很好，我就走了，知道我的意思吧？不光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因为耶稣传这个福音之后让他们这个生意受亏损了，他们甚至把耶稣赶走，说你不要再在这儿传了。那还有一些人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来跟随耶稣。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啊，在加利利那些人干什么呢？要拥戴他来做王，因为他们在这看见一个人这么有能力，肯定是从神来的。这个人呢，他说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瘸子起来行走，他手一摸，这个瞎子就看见。然后呢，好多好多这些神迹奇事，甚至呢，几千人没饭吃，他就用五个饼两条鱼那么少个东西，就一下把它分开之后，五千人。光是男丁就五千，吃饱了，吃饱之后还有剩下的。所以你说如果跟着这样的人，他们当时那个国家是被统治，被一个以色列民族啊，那个国家已经是被罗马帝国统治，所以他们总是想着要反抗，想着这个天国，他们是等候神的国的人。但是他们里面加了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之后呢，他们就来拥戴耶稣，所以耶稣呢拒绝他们。那这个时候这地方已经走遍了，这个天国的福音呢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有兴趣，所以他的足迹现在就开始移向当时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信仰的中心，叫做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他去的时候是在一个过节的时候，所以今天是劳工节是吧，所以可能还没有体会那么深。如果比如到感恩节啊什么时候，你就发现呢，哇，很多人会聚集在一起。当时这个节日是在以色列地所有的人都要到那儿去参加的，所以耶稣就到了那个地方，在人最多的时候，可能在人最多的地方，他站在那里高声讲了一句话，就说你们要信我。这句话一讲出来就不得了了，你们要信我，因为以色列他们懂圣经的，只有基督来的时候敢讲这句话。所以呢，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故事的下面，刚才都是背景，那我再来读一下哈，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40到53节，那我一直读下来哈。众人听见这话，就是刚才讲到耶稣讲那句话， 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讲话的。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现在请大家不光是听啊，有一些参与。怎么参与呢？就发挥一下你里面的想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耶稣今天走到我们这个聚会厅，他在这里传天国的福音，我们会怎么样反应？刚才我读的这些都是人对耶稣的反应。你会不会像加利利人一样，只要你满足我的要求，今天我可能是，对不起啊，我这个在猜测了哈，可能真有的哈，被我讲中的，我要得绿卡，耶稣你给我绿卡，或者有的这个我工作找不着，你给我工作，有的说呢，我这个还没找着太太，你给我太太，这是加利利人的心态，很多加利利人的心态，你解决我的问题，那我跟你再发展下一步的关系，懂我的意思吧？人对基督的态度。那在当时呢，这个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不清楚，他们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他讲话不一样，很可能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带着一个疑问，还不确定。那还有一些人呢，就像刚才讲到这些官长，因为文士法利赛人都是当时的那个官长，管理层的，在政府里面，要捉拿他。这些官长跟刚才这些人又不太一样，这些官长是什么人呢？他们不缺吃，不缺穿，他们有名利，有地位，人都尊重他们，而且呢，他们健康也有，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在神的这个里面要这个在以色列人里面你要服侍神啊，做祭司啊这些，你身体不好，有残疾是不能做的，所以他们身体也应该很好，这是我的猜测，相信不会错，他们什么都不缺。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乡下来的。出身很差，样貌也很差，照圣经记载，他没有家兴美容让人羡慕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还挑战权威，书都没读过，甚至指着这些官长说，你们有哪儿不对，你们这不对那不对，你们在神面前有这个错有那个错。所以呢，这些人他们里面呢是拒绝耶稣最厉害的人，他们甚至要把耶稣捉拿过来，把他这件事情解决掉，因为这个人让他们非常的不舒服。那还有一种人，到最后呢，很有意思啊，回家了。今天我们聚会之后，有一件事我能肯定，就是大家都要回家，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我见过很多。他们呢，也不说这个对，也不说不对，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你们讲了这么多，天国也好，基督也好，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懂我的意思吧？就说这件事儿啊，我今朝有酒就今朝怎么？今朝醉，对，回家过我的小日子吧。所以这个当天到最后的时候，这是所有人的反应写在这里。今天我让大家参与什么意思呢？你今天只要还没信神的话，肯定是其中的一种，这是让大家参与的。每个人起码是其中的一种，哪种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些故事啊，我也不需要大家来举手统计了哈，我是很想知道其实。那我们再来读这个下一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节。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好像是插进来讲的一句话，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没有一句废话，所以这句话一定是把耶稣再介绍给我们。当这些所有人回家之后，在这个第八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他说，耶稣却往橄榄山去。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在地上这些人，耶路撒冷的人也好，怎么也好，那个外地来的可能也投亲靠友，他们都有自己在地上的家。但是耶稣这个人，他在地上他是没家的人，不知道你读出来没有，他在地上没有家，或者说这地上不是他的家，所以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橄榄山。这个橄榄山你要到这个以色列现在去看的话，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小山包，但在这个小山包很小的一块面积里面，起码有十几万的 墓穴在那里，或者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墓地。那为什么有这件事发生呢？橄榄山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早就预言说，这个弥赛亚基督最后要来建立国度的时候，他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他脚要踏在哪儿？踏在橄榄山上面。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盼望就是当这个基督弥赛亚来的时候，人都要复活。就像我举个例子吧，看电影，我们要抢占什么位置啊？看得最清楚的，是不是？他们就像看电影要占座一样，所以他们这些以色列人都抢着要去那个地方。我是在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复活，我是最早的，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那地方那么挤。但对耶稣来讲，我们再看圣经的记载，耶稣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是从哪里升天的？真去考察的话，他是在橄榄山上升天的。或者说这个橄榄山是他离家最近的地方，因为他的家在天上，他是从天上到地上来。所以那天晚上他要回家，他回哪儿？是回离家最近的地方。那我们要继续往下读，那天晚上似乎啊是一个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晚上，但其实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突。这只不过是一个大冲突之前片刻的一个安宁而已，因为第二天耶稣要去赴一个生死之会。这个生死之会不光是耶稣，每一个到那儿的或多或少都要听到这件事，叫做天国的福音。而且到那儿的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一个生死的天国的审判。好，那我们现在已经预备好了吗？我们来读哈，先读这故事的起头，我们先读一节，我来读第八章的第二节。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殿是什么？在当时的耶路撒冷这个中心呢，耶路撒冷还有中心的，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敬拜，他们的这个中心在哪儿？就是在圣殿，他们敬拜神的地方，与神打交道的地方。这个民族是一个敬神的民族。那耶稣是一个乡下人，你看到这么一个图画，就是一个乡下人到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么说吧，我是大陆来的哈，就是一个乡下人到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或者天安门吧，天安门好一点，是不是？那就在阅兵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对不起啊，我这个有点夸张了，或者说这个人乡下人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坐下来教训人，你能想象吗？这个习近平也在那儿，谁也在，他坐下来教训所有的人。这个阅兵上去都很难了哈，千差万选的。所以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又把耶稣的身份再向我们启示多一点。他好像是一个主人回家一样，这个殿其实是父神的家，或者说是神的一个殿，所以他其实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是基督的话，他到殿里面其实是回到自己爸爸的家里，而且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当然有资格教训所有的人。但是他这么样这些官长受得了吗？果然呢，那我下面要读多一些章节，我们看看下面发生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六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划字。这里开始出场了一些人，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刚才我讲到了，不光是官长，用今天我们这个国家的术语来讲，他们就相当于美国的参众两议的议员，再加上大法官，这么一批这么重要的人到这个圣殿里面来，知道耶稣在那儿，他们带着一个什么人来呢？一个犯罪的妇人被抓现行的， 站在当中看起来是要审判这个妇人，是不是？错了，他们要针对的对象，他们要对付的人，他们下了一个圈套，要来除掉的一个人是谁呢？耶稣。所以这件事情是这么样开始的，这个主角现在是耶稣，所以这些人处心积虑啊，把这个问题问完之后，他们懂得天国有两个非常重要原则，这里面他们要测试耶稣来试探的，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叫做公义。公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圣洁公义，公义就是说没有错。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词，我不需要再解释。在天国里面一定是公义的，不会有这些污秽的肮脏的东西，不会有这些罪的东西。公义的话，有脏东西一定要清除，有罪一定要审判。所以摩西的律法当时上面讲的这样的这个行淫的妇人，在旧约申命记的22章，要把这样的淫妇用石头打死，因为圣经讲要把恶从你们民中除掉。如果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他不可能违背这个明显的律法。那我们就想了，只要耶稣开口说是该打死，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如果他真是基督的话，没那么简单。因为呢，当时刚才讲了，以色列是被罗马帝国统治，如果耶稣说该打死，这些人用石头马上会把这个妇人打死，打死之后马上耶稣就要被报官，报到罗马帝国那里处他的死刑。因为当时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审判权，也没有执行权，没有死刑的权利。所以你如果是耶稣讲要打死这个人，那些人这样做的话，那耶稣就等于是行了私刑，触犯了罗马帝国的法律。所以罗马帝国马上会处死这样的人，或者说这叫借刀杀人。好，那他不能说该打死，他能不能说不该打死？刚才讲了，他没有退路，进退两难。这个是这些人下的圈套，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其实他们心里根本不信他是基督。那其实啊，我刚才讲的这些人，这些官长在这好像是把基督摆在一个焦点来试探他，来审判他。这件事啊，我再请大家参与一下，其实是我们每天时时刻刻在心里面都在做的事情。当我们提到神的事情，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其实我们心里面经常是在审判这个人。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到底是不是？你说有神，到底有没有？所以我们心里面时时刻刻都在做这件事情，甚至我们把原来的传统、我们的知识、把我们的理由都拿出来，甚至要在自己的范围里面要把这件事解决掉。如果有朋友邀请你今天来的话，感谢神，因为大家已经坐在这里了。但我知道有些人被邀请的时候，他觉得很麻烦，耶稣这件事很麻烦，你一沾上之后啊，就像碰上传销的一样。有的说传销你碰上没有？很难的，甩都甩不掉有的时候。所以我说的意思是大家笑一笑就好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些人要把它解决掉。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耶稣的回应是一个沉默。他虽然没讲话，其实他做了一件事，但是那些官长啊根本就没注意他在干什么，他们只注意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所以呢，下面我再读两节哈。他们受不了了，既然不回答的话，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第八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个时候耶稣回答了只用了一句话。在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我们会读到耶稣他开口讲了三句话。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冲突，你说这边也死，说那边也死，在这么大的冲突里面，他觉得三句话里面只用了一句话就把这个圈套完全对付掉了，完全解决掉了。这句话该有多大的力量？后面有两句话我们等会儿会看，是他对着那个行淫的妇人来讲他们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只看这一句话他的回答。这句话有 有什么那么深的意义呢？在这句话里面，耶稣讲的意思是说，该打，该用石头打，但是谁有这个资格打？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啊，我再说一次，该打，但谁有资格打？这件事情就非常厉害了。或者说这句话它的那个焦点呢，把所有的焦点从耶稣自己的身上突然间挪到，我请大家现在参与进来，今天耶稣如果在这里的话，可能我们是围观的人，甚至我们不是那些官长，但是耶稣今天对着所有的人讲了一句话，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接着这句话就要想想，谁是没有罪的？而且不光是想，不光是不去想耶稣，不去想这行淫的妇人，我们想的是我能不能拿这个石头打他，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这句话马上把这个局面全扭转过来了。天国的福音如果传到一个地方的话，他首要的一件事情，甚至不在乎耶稣他到底你搞懂没有。我再说啊，天国的福音到一个地方，不在乎你里面的问题有没有被解答，甚至不在乎说你旁边的人怎么样，不在乎这个行淫的妇人他行了什么罪，他该不该被打死，或者说这个别人的身上到底有没有犯罪，或者说他们的罪是大或者是小。每一个听到天国福音的人，他心里面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有没有符合天国公义的标准。这是天国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方必须有的。而且这里面讲这个标准其实很简单，我还是稍微解释一下，虽然很简单，三个字，没有罪。那这没有罪几个字，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是一个什么反应。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不义，它的对面就是义。义是什么意思？义在圣经里面，尤其在神的里面用到，义就是对，或者说罪就是不对了。那没有罪的意思就是我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这个是天国公义的标准啊。我再说，这里不是说我们犯一条或者犯了一百条，或者我犯的是大的错还是小的错，这里面讲的是根本你有没有完全没有错，懂我的意思吧？那这个时候，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官长，这些领头的，他们突然间应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开始没有注意到，现在要看到的，就是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那这件事情有什么意思呢？我照着我的感受来讲，因为到今天圣经还没有让我们看到他到底写了什么字，所以我是用了一些我的感受，我的猜测，但是我感觉应该是这样。提到摩西的律法，所有懂圣经的人马上想到这个律法是怎么样从摩西从神那里领受来再交给这些以色列人。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摩西律法，就跟你讲，有一个人叫摩西，他在山上跟神好多天之后，他就把这个神的律法，有人把它总结叫十诫，带到这个山下面来给以色列人。这以色列这民族是跟神打过交道的，所以摩西是他们非常尊敬的一个先知，一个先祖。那他们一定马上想到的就是说，当时十诫是神用指头在石头上面写下来的。现在他们看见一个指头在地上划字，他们的注意力再注意的话，上面一定是讲到神的标准。所以这些人他们心里面能想到什么呢？我跟大家稍微提一提，请大家参与，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都在里面啊。他首先讲到，就是说你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还讲到不能妄称神的名，因为神是这么神圣，这么公义，这么圣洁，这么荣耀。而且呢，我们人其实都是从神来的，只要我们人不感谢神，不把神作为神来荣耀他，那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光景叫什么，叫做淫乱。就说我们人本来该把我们的敬拜，该把我们的爱戴献给神，但现在我们却把这些东西，我的追求，我最宝贵的东西，我的这个心里面就说我最敬拜的东西不是神，换成其他东西，这叫做淫乱。 就是一个人的爱他归给了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行淫的妇人，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信神的人来讲，已经在神面前犯了头几条了，就是关于人跟神的关系，我们是等于就是行淫的妇人。这个不是在身体上的这个行淫，是说在与神的关系，在属灵里面。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如果你说不提这些的话，那后面还有什么呢？在十诫里面会讲到要孝敬父母，刚才罗弟兄做的见证我们都知道。今天有谁在这里敢说我一辈子每句话都没带着火气，都是尊尊敬敬跟我的父母讲的？如果有的话你举一下手。一辈子没有一句话你是带着气，你是带着一些甚至不耐烦跟你的父母讲，没有一个。他还说不可杀人，在天国的标准里面不可杀人，他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了。在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没有恨过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不可奸淫。天国的标准是讲你看到一个妇人心里面如果已经跟他行奸淫的话，那就是奸淫了。所以在我们这儿有没有从来没有见到妇女没有心里面动淫念的？还有不可偷盗。有没有人你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面，上班也好，你从来都是八个小时就是八个小时，没有偷窃过任何一件东西，不管是时间，不管是一件小小的，甚至一个笔一张纸，你没有去贪过别人便宜的，有没有？下面还有不可做假见证。我们在这儿有没有一个人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连白谎都没说过的？因为在神里面没有真正的白谎黑谎，只要你说的不真实甚至夸大，这就是罪。因为神他是真实的，因为神他是圣洁公义的，他嘴里面不可能有半句的谎言，这是天国的标准。还有后面不可贪心，贪心里面带着很多东西，里面会有嫉妒，会有骄傲。那我问问在座有没有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面的？应该每个人都举手的。我刚才问错了，我应该说谁没有的话举一下手。或者这么说吧，我看到一个人倒霉，有的时候可能我心里会有一丝丝的高兴，因为我比他好，懂我的意思吗？这是骄傲。还有另外反过来是一样的，我把我的痛苦是建筑在别人的快乐上面，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虽然不如我，但是他今天升职了，我没有被提升，看到别人很快乐，哎呀这个人啊、这么的顺利，你是不是会很痛苦？你心里面会不会有嫉妒？你会不会有一些酸的东西出来？这就叫做把痛苦建筑在别人的快乐上面，有没有？肯定有，有点头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很诚实，每个人都应该点头。所以这是里面讲到跟贪心有关的。这么说吧，这个时候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领导众人的人，他们发现不得了，这些字我不知道写了什么，但很显然这些人看到这些字，听到主耶稣的这个话之后，他们知道啊，如果说自己没有罪是一个弥天大谎。他们发现自己比这个行淫的妇人可能还不如，为什么呢？因为这行淫的妇人是被抓现行，他没什么好说的，他就是犯了罪。但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在人面前他们还是好好的，人很尊敬他们，但他们的罪是一些隐藏的东西。所以天国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里面那些隐藏的东西要被显出来。所以最近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淫乱的一个网站，很多人注册在里面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网站现在被那些骇客攻击之后，把名单全部的发布出来，这就是叫做什么隐藏的事情被显明出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轩然大波。一些外表很光鲜的人，别人发现这个人原来道德这么败坏，而且因为这件事已经有人自杀，因为他受不了这样的羞辱。 所以天国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方会有这样的效果，耶稣写的字会有这样的效果。那这些人这么说吧，今天如果您是在我们中间是领头的，耶稣问完这个问题，是谁首先思考？肯定是领头的人先思考，因为大家的眼目都在你身上，你是我们最敬仰的人，你能不能拿这个石头来先打这个妇人？所以这个人受的压力肯定先是最大。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要读下面的故事，但是读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今天不光是听这个故事，你一定要想到，就是说在我们跟神之间，在天国这件事上，迟早迟迟早早，如果不是今天晚上的话，你会遇见耶稣，是面对面遇见，是在这样的情形里面遇见，或者说天国真正来到要审判的时候，很可能跟这里面讲的情形是一样的。所以请大家想一想，你该怎么应对。有人说这个神审判的时候啊，这么多人世世代代哪有时间一个一个人去对口供啊，但圣经上是这么讲，说你说的闲话每句都要供出来，要做证据。所以刚才讲到啊，现在不光是这刚才讲那个网站，很多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你上网看的每一个网页都已经记录在案，连现在的科技都能达到，神难道没这个力量吗？把你一生的事情，所有不对的事情写下来。所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啊，没那么复杂，没那么麻烦，这句话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神只要把所有的人，历史历代的人带到一栋很长的墙面前，这个墙就在天国的外面，然后神只要讲一句话，你们没有罪的第一个走进天国的门，懂我的意思吧？还花那么多时间干什么？中国人马上看谁？孔子。一看孔子啊，他自己都说他有三分过，写在粉墙上面，清清楚楚，所以他羞愧难当，他不配进这个国，他第一个离开。还有谁？大家能想到圣雄甘地？圣雄甘地他在自己的自传里面讲，他说我里面有很深的黑暗，我从来胜不过，那是邪恶的意念写在上面。甘地他不敢进天国的门，所以从神的面前离开。那现在我再说，朋友们，总有一天你要面临这个审判。大家仔细思想，我们有谁是没有罪的？这是天国的福音里面公义的这一面。那我们再往下读哈，果然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九节，我们看到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羞耻，还敢站在耶稣面前。这时候只剩下耶稣跟这个行淫的妇人两个人。刚才我提到了哈，耶稣一共讲了三句话，现在我们来读一读，就是他跟这个妇人之间的这个对话。他讲了两句话，在第八章的第十跟十一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第一句是一个问话，让这个妇人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吗？你要注意他对耶稣的称呼，别人都称耶稣或者是先知或者是夫子，夫子就说你是一个好的老师，但是这个妇人对耶稣的称呼现在是什么？主。 You are the Lord， 你是那个掌权的那一个。所以他现在知道原来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在天国里面可以审判的，因为所有人退去，耶稣是没有罪的，是唯有耶稣是有资格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个妇人的。我再说，他就是那个掌握权柄的公义的君王。而且他还明白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定他的罪。所以我请大家小心听这句话哈。你到教会来，教会的人如果跟你讲到罪的事情，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能够定你的罪，我们都是罪人，人不能定我们的罪，因为人人都有罪。 真正定我们罪的是这天上的神，是这个天国的主宰。我希望大家记得这句话。而且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讲到人的话，这个标准已经完全扭曲了，已经不分美丑，不分这个善恶，把人的这些情欲称作爱啊，然后把所有的对罪的这些不敏感呢，作为一个很好的性格叫做宽容，这个黑白全部颠倒了，羞耻也都不懂了。这是人今天的光景，所以人不能定人的罪。今天我们不要以为人不定我们的罪，我们就没有罪。所以这个妇人来讲，她现在面对面站在基督面前，她也回答了她的话，她等着下面要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耶稣拿起石头来打她？没有，耶稣讲了下面这句话。这第三句话起码有三层的意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第一层的意思是讲赦免，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说你得自由了，第三层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啊可以有一个脱离罪的生命了。这件事情我们完全不了解，因为这句话总结起来啊，其实只有一个词，这是我们非常不了解的词。这个时候其实我刚才讲到基督的一面，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公义的神，就是公义的这个天国的君王。现在我们来讲到，总结起来这个词叫做拯救。这是讲到基督的第二面，就是他是一个拯救的人，他是救世主，他是弥赛亚。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天国的福音的另外一面。这一面除了公义之外，这一面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耶稣他怕罗马人处死他，他不敢打，或者说耶稣他明明看到这里是一个有罪的，是像朱红一样，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没关系，在他眼里就像是雪白。没有，他没有把黑当成白，没有把无罪的当有罪，也没有把有罪的当无罪。他能这样是因为在另外公义的一边还有爱跟怜悯，这是基督的另一面，这也是天国福音的另外一面。这两面是非常矛盾，不能在一起的。在公义里面我们犯了罪，明明犯了罪，这个妇人他应该受审判，但在爱里面却要让这个人白白的走，这两件事情怎么能够统一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看弥赛亚，看看救主他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其实耶稣是付了极重的代价在爱里面来拯救，不光是这里的这个行淫的妇人，还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又在一天的晚上，这个故事没有印在节目单上，但是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个晚上呢，耶稣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神的计划一直在往前，他也知道出卖他的人已经带着那些兵丁在上山的路上。那时候他是在山上，在一个园子里面，这个时候他就在那里祷告。祷告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这么讲，他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到这世上来就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但是最后的时候他说，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我虽然不想做这件事，但是只要你愿意我去做。是什么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要上十字架。果然就这样，他就被捉到这些官长和这些众人面前，查不出来他有罪。所以这些人虽然不信他是基督，但最后发现只有这件事情能够定他的罪，所以他们就向基督再问一次。这又是生死之会，耶稣在被审判。他们问耶稣，就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到底是不是基督？是的话你就明说。所以耶稣当时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是。所以当时的人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抓着耶稣的把柄，这个人终于可以被除掉了。所以他们当时就是该定什么罪？死罪。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说人不能妄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这么说是犯了律法，你在这亵渎神。所以因着这个罪名，因着耶稣称他自己是基督，他们把他要判死刑，要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当时不只是这样，那些人马上做一些什么事情？吐唾沫在基督的脸上面。你说你是基督，你以为你是谁？还有人把他的头罩起来，用拳头去打他的脸。 打完之后就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告诉我是谁打你的脸。而且那些人去戏弄他，给他穿上那个紫色的衣服，给他戴上一个荆棘的冠冕扎在他的头上，他们在那戏弄他，说我们拜你，你是犹太人的王。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真是基督。我只能说，在我不信主的时候，跟在座很多人一样，我就是那样的人。对于耶稣的态度，我就是非常轻蔑。对耶稣的态度，对信神的人，对基督徒，我也是很去嘲讽。我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去信这么一个人，跟当时没什么两样。唯一我不知道的就是，原来在他定十字架后面有这么伟大的一个救赎，一个计划。所以今天我信主了，我愿意把这件事情一定要介绍给大家。这是天国的福音，这是弥赛亚，这是他基督里面的身份的第二层的意思。当那个时候，耶稣他了解我们这样的人，所以他作为弥赛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我们这样的人在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像他们打他的脸，他们虽然这样去戏弄他，耶稣还在为他们求。这个是弥赛亚，这个是爱的君王，而且他付的是一个生命的代价。所以当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这些官长一定是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把他给除掉了嘛。但你知不知道，原来除掉他也是神的意思。这个是我信主之后我才了解的，原来除掉耶稣是神的计划。在旧约里面预言基督的时候，预言弥赛亚的时候，说他要被苦害，他要在活人之地要被剪除的，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了天国，为了一些不配进去的人，可以有恩典，可以有怜悯，可以进去，可以得赦免。神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让耶稣到这个世上来，让基督是做赎罪的羔羊，是一个替罪羊。虽然我们该死，虽然我们该受惩罚，我们该被石头打死，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这个死的代价，这个生命的代价，我们没人付得起。所以神让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来替代我们成为罪，被神审判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死是作为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已经被惩罚过了，我们的罪已经解决掉了，所以我们可以得赦免。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在神面前，我们这些人都成了义人。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但洗得跟血一样白，在神里面，神说没有，都审判掉了，解决掉了。所以这个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是弥赛亚的工作。那不光是这样，天国的福音呢，如果只是停在把我们的罪洗净的话，让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的话，这不是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真正天国的福音，他的工作是他要让天国在地上开始，或者说天国的开始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地上，耶稣基督他是作为一个人，我再说，他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人的样式，来遵行神的旨意，甚至连性命都不顾。所以在这样的人身上，天国可以开始。在历世历代，从一个人开始，他完全顺从神，完全让神在他生命里面，在他的身上掌权。刚才讲了，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所以耶稣是天国的第一个人，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义人，他是没有罪的人，所以义人的结果是不需要死亡。所以神让基督在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是天国里面的第一个义人，第一个完全的人。神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义人是不能被死所拘禁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升天，不光是复活，他升天，他不光升天，他得了荣耀，他不光得了荣耀， 他还把他的生命借着圣灵赐下来给每一个信他的人。所以现在天国在地上已经开始，就在信他的人里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天国已经开始。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当时所记载的故事。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又赐下圣灵，有120人在耶路撒冷等候神的应许，这个圣灵就把这120个人浸成一个身体，或者说他们受了圣灵的浸。在那一天，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那一天，这120个人就是地上天国开始，就是教会。今天你看到教会，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天国的开始，在地上的开始。所以这120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当时是使徒彼得，他代表全体的人，在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之后，对周围的人讲了下面这个话，大家翻一下，到最后讲完我们大概就可以结束。是在使徒行传的2章37到39节，36到39节，彼得对他们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这些人他们听见，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众人听见就觉得扎心。为什么扎心呢？原来这个耶稣上十字架，我讲到我不信主的时候，虽然觉得他最后觉得他伟大，但是我不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人扎心是因为是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这样？是为了你的罪，是为了我的罪。这些人扎心悔改，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有亏欠，所以他们而且知道他们所定的这个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是为主为基督了，神已经立他做整个天国的君王，而且他将来还要德国再降临。他们只有一个问题了，现在就是问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来读下面，希望大家来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两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好，在这里刚才讲到该怎么样，在第38节我把它总结起来，就两个字，不光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奉他的名受洗，而且呢我们的罪得赦之后要领受圣灵，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全加在一起只有两个字，叫做信主。所以我们今天真要接受这个天国的福音，就两个字，信主。信主包含里面所有的内容，而且在后面他说这是个应许，这个应许的意思就说是神预备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不是我们有什么行为值得他来拯救，是他为我们所预备，是他付了他的代价来救我们这些人，不光是我们，他说一切远方的人。所以今天大家已经来到这里，不管是从中国从哪里来到这里，我们其实原来都是远方的人，但是到今天如果你听到天国的福音的话，你愿不愿意来接受后面所讲的这个招，就是一个呼召。所以下面我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结束之后我会有一个祷告，我请大家再邀请大家弟兄姐妹还有愿意的朋友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在祷告之后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在座的朋友们发出一个呼召，就是天国的呼召，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举手来接受。这个小故事就是讲到就像今天一样的一个晚上，是有一个弟兄，他曾经在我们这边聚会有一段时间，很多人知道他，他后来搬到加拿大，10年之后他前两个月又回到我们中间，他们一家人。这个弟兄很多人认识，他信主的故事是这样的，我说了是在同样今天的一样一个晚上，他去到一个福音聚会，他其实进出教会也是蛮久的了，他听福音也有很久，但心里面总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挣扎，所以在那天晚上他听到福音之后，他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就觉得扎心，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当上面的人呼召的时候，他说他再也忍不住，他不知道怎么样心里面就有一股力量让他把那个手举起来，他说他一举手他就哭出来， 眼泪哗哗的流下来。他也讲不清到底自己心情是什么心情，也许是一个悔改，也许是一个欢喜，也许是一个降服，但不知道怎么样。总之他很清楚有一个爱他的主，值得他一生把自己交给这个主来跟随他。所以天国的福音传到最后一定有这句话，跟从我。所以等会儿我呼召的时候，你要愿意的话，希望你清楚，你不光是接受一个救恩，你不下地狱而已，你要有个新生命，你是要跟随主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不照我的意思，是照父的意思。这个是天国的福音，这个是让神得荣耀的福音，这个是天国真正神掌权的一个实际。所以我们不光是这些朋友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思想一下，这是天国福音的呼召。所以等会儿这个呼召不只是给还没有信的朋友们，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已经信的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在神面前仔细思想。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天国的福音感谢你。主啊，因为在地上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话，在地上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公义，找不到这样的爱，这样的赦免，这样的救赎。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帮助这些朋友们，主啊，让他们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故事可以成为他们今晚的故事。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响应这爱的呼召。主啊，因为你为了我们这样不配的人已经把命都白白的给了，主啊，你还有什么不留下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这新生命要带着我们经过死亡，经过罪，而且要得胜。主啊，求您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继续低头。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在座的朋友们，有谁你愿意来接受这位救主，这个基督的话，你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你知道这是天国的君王，你知道他是基督。感谢主，你知道他是你的救主，他付了生命的代价，他流血是为了让你的罪可以得赦免。你愿意举手这一生来跟随他？还有没有？神愿意等候，等候在座的每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这是一个爱的呼召，这是天国君王的呼召。今晚就是你的机会，你迟早还要面对这位君王。今天你借着这个机会，愿不愿意来接受？就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走这条蒙福的道路。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天国的福音？还有没有？我愿意等，你们神愿意等。只要你愿意，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这是白白的恩典。就算你不明白，你可以从心里面来问问心里的感受。如果你心里在跳的话，那证明神现在让你把手举起来。你不是向人举手，你不用看周围，也不用怕人看你，你是向着这位天上的神举手。他爱你，还要为你再来。感谢主。好，那我最后再问一遍，还有没有？感谢主，举过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一位你真的愿意来接受，一生来走这条路？感谢主。好，那我的时间就停在这里。